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给大家讲两条都是有些突然的消息。一条消息呢，就是俄罗斯不知道怎么今天突然间就宣布啊，说这个瓦格纳雇佣军的负责人呢，叶夫根尼·普里戈金呢，他号召这个武装叛乱啊。这件事情我真是有些吃惊，因为普里戈金呢对普京呢是不满，但是他从来不点普京的名，他老是点这个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这两个打仗的具体的人，说你不给给养啊，你这个不配合啊，你的军队撤，把我们的瓦格纳的雇佣兵团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这个话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更加进一步的敌对的话。大家说他就是一个二五仔啊，就是这样。但是呢他还能打仗，还在前线。瓦格纳呢还是作为主打的一支军团，经常的是最危险最要死人的，就是瓦格纳军队所雇佣的俄罗斯的囚犯打前线。所以呢普京呢也从来对这个普里戈金所讲的话呢，普京都没有过什么的怀疑，也没有什么反对。不管他骂得多脏，他骂这个绍伊古啊，骂这个格拉西莫夫啊，骂得一塌糊涂，但是呢普京从来不讲话，那他理解他。那么但是呢到这个2023年6月23号这个晚上，这个俄罗斯呢终于就开枪了啊。这个俄罗斯国家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就说呢，这个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呢已经对这个瓦格纳雇佣军的负责人这个叶夫根尼啊普里戈金啊普里戈金，他这个号召武装叛乱的行为进行了刑事的立案，查他的案。那这个就不是刑事立案，那这个我没有讲了，因为在看了好几次都是俄罗斯的国家发布的，就说你这个是个叛军啊。那但是问题，这是叛军还在乌克兰前线打仗，现在要抓他。那么这个塔斯社也讲，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叫 Peskov 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跟记者说，普京呢对于普里戈金的情况是了解的，并且呢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那么并且呢普里戈金呢在23号的早一点的时间又在这个网上呢狂骂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开始反攻的时候后撤，就是你把我们暴露在前面，你们全部就撤了。这件事情啊搞得扑朔迷离。那本来俄罗斯跟这个瓦格纳一起去打乌克兰，那么你要想胜利，那这支军队你肯定要支持，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要让他打胜仗啊。哎，现在反脸呢说你是这个叛乱，要抓你啊，这要刑事。那么但是呢早些时候这个普里戈金呢他也说了，俄罗斯的这个有正规军啊，普里戈金说的是俄罗斯的正规军啊在我们的后方袭击我们的瓦格纳的这个兵团的这个后方的军营。那所谓瓦格纳的后方呢，那就不一定在乌克兰，那可能就在俄罗斯的本土。我们知道瓦格纳的雇佣军的兵团的总司令不在莫斯科啊，那么他说的我的后方军营被那个俄罗斯正规军袭击，那就是俄罗斯你在背后打我，捅我一刀子。那么当然呢这个俄罗斯国防部也说这个是假的，没有，我们没有打他，这个我们呢是围绕了普里戈金发生的事我们在采取必要措施。那普里戈金呢就是说我周边发生的事就是俄罗斯军方的领导下令攻击了瓦格纳的一个军营，并且造成了大量的雇佣军的伤亡。普里戈金就还骂他说俄罗斯国防部欺骗了瓦格纳集团。当晚呢普里戈金的社交媒体呢还发了很多条录音，谈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普里戈金就讲，他说、俄罗斯老说乌克兰在2022年2月24号是搞了一些行动，就是带用武装挑衅俄罗斯，让北约进到乌克兰进攻俄罗斯的边境，所以俄罗斯呢就动。这个普里戈金呢他是俄罗斯的雇佣军，但他这个23号发表的有一段录音就讲，2022年2月24号其实啥都没发生，乌克兰根本没动我们。他说是俄罗斯国防部企图欺骗公众，企图欺骗俄罗斯总统普京，所以呢就单面的就造谣说乌克兰方面有疯狂的侵略行为，说乌克兰要和北约领导一起攻击我们，所以呢2月24号的这个所谓特别行动呢，这个原因不是乌克兰挑起的，是有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挑起的。你想把俄罗斯的动机都端出来了，这个人不就过火吗？那么 并且呢这个普里戈金呢也讲啊，他还是挺保住这个普京的。他说俄罗斯国防部呢完全误导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呢这个并且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门呢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处于劣势，整个的入侵行动呢是一次拙劣的计划下的行动。他还说啊，按照现在的说法，那个现实的情况，俄罗斯军队正在扎波罗日和赫尔松方面撤退，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正在击溃俄罗斯的正规军。那么根据目前的形势啊，我们很难断定是普里戈金、瓦格纳、普京和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况的真实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不过就听普里戈金这么讲。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条消息，我今天决定跟大家讲这条呢，就是有进一步的消息，就是在莫斯科已经正式的通报，这是俄罗斯的塔斯社国家通信社说的，说莫斯科已经加强了安全措施，所有重要的设备、国家机关、交通基础设施都受到了加强的保护。那你乌克兰，你这个几千公里远，那乌克兰不可能打到莫斯科，那莫斯科为什么要做这个巩固的保护呢？就是怕这个瓦格纳这支雇佣军啊作乱了，就说保护。那么这是我的逻辑推理，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看见28号的晚上，俄罗斯很多设施上前面都有军队、有坦克开出来了。这莫斯科啊，这是它的首都。那么，并且呢，这个我也听到呢，这个俄罗斯通过很多社交平台啊，有一个平台叫电报 （Telegraph）， 它上面呢有个俄罗斯的将军叫 Solovikin， 他呢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就呼吁瓦格纳的指挥员和瓦格纳的战斗人员呢，不要听从这个普里戈金的话，不要听你个老总的话，你们要听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要和平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个意思我们一听就是说里面肯定不和平了，那否则你怎么呼吁这个军队内部要听普京的话呢？那个俄罗斯的陆军中将 Alexeyev 也在发表讲话说，无论普里戈金的意图怎么样，他说这些你们这个瓦格纳集团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说俄罗斯攻击你们的营，这个本身这个行为是个叛乱行为，这是对俄罗斯国家和总统背后捅刀子，现在的事情呢是赤裸裸的疯狂的事实。那个所以呢，俄罗斯禁卫军下属的特别的这个单位迅速的分成小队进入警戒状态。那么我们知道呢，种种迹象表示瓦格纳的雇佣军和俄罗斯的公开决裂呢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这个当然对普京来说一个非常坏的信号，一旦俄军如果阻挡不住乌克兰军的反攻，俄罗斯内部的局势呢就会更加动荡，也更加危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这一段新闻呢都集中在6月23号，6月23号晚间的新闻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表示，他说这个普里戈金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说俄罗斯是对瓦格纳的这个后方部队这发动导弹和炸弹的袭击，那都是不真实的，属于信息挑衅。报道就是说，由于俄罗斯联邦局势的严重性和对抗升级的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局对普里戈金号召武装叛乱的事实呢，已经提起了刑事诉讼，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一段。这个俄罗斯新闻社就说了，俄罗斯联邦安全部说，我们呼吁私人军事公司的士兵啊，不要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你们是私人公司，你们不要叛国啊，你们不要对俄罗斯人民采取任何行动，严格说就是不要对俄罗斯政府采取任何的行动吧，也不要执行普里戈金的犯罪和背叛的命令，应该采取措施啊，把他拘留了。你把这个坏头头把普里戈金抓起来交给俄罗斯政府，剩下的事情就没你的事儿了。那个，所以呢，俄罗斯还动用了真的刑法。2023年6月23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部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的第279条，以组织武装叛乱、合法合理的对普里戈金提起的刑事的立案。那么抓了，如果抓住了，要判多久呢？他说这件事情可以判12年到20年。那基本上，普里戈金如果关进去，那就不要想出来了。你犯了这么大的罪，你这个对俄罗斯进行了这种挑衅，那你还能够生存吗？估计就完了。但是俄罗斯说现在是可以判20年， 那将来判多少年呢？我们并不太清楚啊。但今天呢，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是个很大的事情了。那个我们现在呢开始啊，看到了。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呢，今天组织一些节目，就讲讲这个普里戈金。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啊，瓦格纳的首脑普里戈金呢，逐步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因为呢，他和瓦格纳集团军呢，在这个战争当中的表现很好。这俄罗斯军队不太能打，但是普里戈金的部队呢就很能打。我们最近的什么在巴克穆特这些战争里面，打到最后一兵一将的都是这个普里戈金的手下的这个瓦格纳军团。这个军团呢，他是肯打，并且呢是雇佣军为钱而打，所以呢他们挺拼死拼命的。这个情况呢，搞得这个普京呢对他也畏三分，也就是说也不能太得罪。虽然普里戈金整天口出狂言，骂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呢普京，你看见普京有多少次骂他，普京得忍得住的。因为普京知道啊，这个大不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所以普京呢很懂这个道理，就基本上就从来不说他什么不好的话。这个就到最后的原因呢，那就是因为普京很依靠他。那个我们今天呢就谈谈这个普里戈金。这个普里戈金呢，他这个私兵啊，就他雇佣兵呢，在巴克穆特战役当中呢是充当了俄罗斯军队的主力。俄罗斯的这个战场的优势的军力去打乌克兰，这个经常遭到乌克兰的迎头痛击。这个俄军死伤严重，从去年的二月份打哈尔科夫、打基辅，这都不成功的，就打南部的一些地方，打巴赫穆特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个俄罗斯呢，就是打很多地方的死人非常的多的，战况呢就告急，所以呢，这个内部呢就产生了内讧。如果打仗顺利，乌克兰不能打，那俄罗斯肯定内部就是一片升平嘛，大家都说是我们的胜利。现在呢，这个内部呢是一塌糊涂，那么所以呢，大家呢就内讧了，就说你怪我，我怪你。而这个经常提出内讧这个诉讼的呢，就是这个瓦格纳兵团，因为他打仗是最前线，他呢就经常就说了，说乌克兰战争开始反攻以后，就是最近这个春天呢，俄罗斯正从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撤离，把我们呢这个兵团呢丢在外面，把我瓦格纳造成大量的死亡。所以这个讲的呢就非常的这个露骨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么但是按照这个格里普京的讲法的话呢，他有很多他是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军事的领导，特别呢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 Sergei Shoigu 绍伊古，参谋总长这个 Valery Gerasimov。 他呢就说这两个人呢，绍伊古和 Gerasimov 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撒谎，而撒谎呢应该是最惊人的撒谎，这样呢才有人相信，所以呢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普里戈金。普里戈金呢他其实有很明确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离实现呢还有很远。他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呢？他希望呢能够把普京搞得越来越臭，他能够有一天呢入主克里姆林宫当俄罗斯的总统，这个瞄准莫斯科的宝座。他说不可能吧，耸人听闻吧，哎，那不是的。 那我们等一下讲讲。就普里戈金本人来说呢，他的经历呢十分传奇。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是个小混混，他根本不是什么一个奇迹的人物。他首先他的身世就不清白，在这个苏联解体以前呢，90年以前呢，他就经常犯事。他18岁就因为偷东西盗窃罪被抓进去判了2年，以后呢又是因为抢劫被判了13年，服刑了9年，所以呢这个一共呢在监狱里面做了11年。这个人劣迹斑斑，到苏联解体以后呢，这个他有了机会了，因为1980年代90年代这个俄罗斯的实行了市场化，有私有化，所以呢这个普里戈金呢终于赢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普里戈金呢最早是怎么起家呢？他在圣彼得堡开了多家的热狗店啊，就是 hot dog stand。 这个每一个月呢他通过几家的热狗店呢就能够赚到1000块美金，那个时候是很多钱了。当时的俄罗斯人大概平均的工资 就是200卢布，当时卢布还值钱，大概一个人的一个月可以赚100美元，他一个月可以赚1000美元，他差不多是一普通一般人的10倍，就是我做一个月等于你一年的收入。这是普里戈金有了这桶钱呢，但是卖热狗你怎么卖也卖不上桌面呢，所以呢普里戈金呢就在圣彼得堡，他呢就租了一家连锁超市的这个网，并且呢他入股别人有的，后来入股越来越多，就控制了连锁超市。这在俄罗斯呢，连锁超市的生意就非常好了，俄罗斯什么都缺啊，那个时候卖热狗就能卖出这么多钱，然后呢又做这个连锁店，更多人买了，所以呢就涨了很多钱。从90年到95年，他真是手头有钱了。1995年呢，他就把多余的钱，他呢就租下了圣彼得堡的海关大楼。圣彼得堡海关大楼对着那条河啊，那条运河啊，非常的漂亮，宏伟的海关建筑，国家没钱租出去的，他就把它包了下来。他在里面呢开始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家高档的餐馆。这个决定改变了普里戈金的人生，因为这个餐馆呢，它就变成圣彼得堡的最豪华、最漂亮的风景线，对着这个运河。那么导致呢，很多俄罗斯的商界的名流、富豪、政治的名流都到他的餐馆吃饭，所以他一下子就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的最上层的人物。这样呢，就普里戈金呢走出了第一步。好的，我们等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普里戈金啊，就是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领导，因为他今天呢被俄罗斯的国家联邦安全部门呢起诉，要抓他啊，大概要抓到判20年的监禁。当然，他现在还领导着这个瓦格纳集团，并且开口狂骂俄罗斯的国防部的这个肖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两位领导人。那么，我们今天呢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人的背景。这个人呢原来是个这个二混子，二六子啊，18岁被盗窃。判了2年，后来抢劫判了13年，服刑9年，劣迹斑斑。那么由于苏联解体，这个他在经济改革的时候呢，他呢市场化赚的钱，从卖汉堡包到开连锁超市，最后呢1995年就租下了圣彼得堡的海关大楼，就开了圣彼得堡的第一家高档的餐厅，非常高级的，完全欧洲化，请了欧洲的厨师，那这个就变成了圣彼得堡的风景线，很多俄罗斯的政商名流呢都来餐馆来吃饭。他呢为了讨好权贵，他呢就包了一艘大船，非常豪华的大船。那么如果大家要来这里吃饭，又有些什么私饮啊什么，就可以到船上去，那开到这个波罗的海上面去，那个非常好。这个船呢它叫新岛，一个新的一个岛。这种新岛呢是能够让权贵们满足口腹之欲啊，招女人，那什么都可以，反正在船上。第二个呢又保障了这些权贵的私密的需求，因为开出去谁也看不到。所以呢这个新岛呢名声在外，那么当时有很多在圣彼得堡的高官富商都是这个新岛的常客，其中就包括了当时的副市长，就是现在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经常来他的船上。但是一转眼呢过了5年以后，1995年开到2000年呢，普京当选的总统，叶尔辛下，普京上，那个普里戈金的命运呢就来了转变。他开始那个时候不认得普京啊，这个2000年的4月份，普京呢就在这个新岛上面呢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森喜朗。那么普里戈金呢就借端盘子的机会就和普京呢就认得了，普京对这个人觉得很好啊，很乖巧啊，一个很壮的一个汉子啊，很满意。后来呢就说以后吃饭就找你。2003年，普京呢在新岛上开自己的生日 party， 那普里戈金当然就这样的就进入普京的核心圈，普京也是选自己的人物啊。普里戈金的野心很大，他根本不满足于当个餐厅的老板，所以他很快的利用普京的信任呢承包了克里姆林宫的食物供应。那政府嘛，克里姆林宫那是最高的机关，他要吃的东西一定要安全的，哎，这个普里戈金说我包。那么并且呢通过了这一步，跟普京打了招呼，很多人认他，他就和俄罗斯的军队和俄罗斯的公立学校都签订了餐饮的合同， 就是俄罗斯军队要用吃的东西，在圣彼得堡地区，后来到全国都由普里戈金来提供，然后俄罗斯的公立学校的饭也由他提供。因为和俄罗斯政府的密切关系，他获得了普京的大厨的这个称号。他通过垄断俄罗斯政府的食品供应，普里戈金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餐饮业的寡头啊，成了举足轻重的权贵。政府吃的，从军队到政府到学校，都是吃的他的食品链，这一下他就赚够了。但是呢，这个普里戈金的人生好像没有到头啊，他还在继续的做。那么很快，普京呢对他有了新的要求，因为这个人做的不错，在他旁边呢鞍前马后，做的很多事情做得很稳当。2014年，俄罗斯呢就打克里米亚啊，就是克里米亚的公投以后，俄罗斯要占领克里米亚。那么一打克里米亚，普京和西方的关系就直转入下。他呢就需要有更多的手段来还击他的西方的对手，所以呢他就找了这个普里戈金，就跟他说，你组建一支黑客部队去干扰2016年的美国大选。普里戈金呢上面一发话，马上就搞了一个公司叫巨魔农场，巨魔啊，魔鬼的魔，为公司呢召集了大批的黑客。普里戈金呢就说，你们呢就在美国的网上散布虚假信息，这个目的呢就是帮助 Donald Trump 赢得选举，那么然把这个 Joe Biden 踩住啊。除了黑客攻击以外，这个普京呢还默许这个普里戈金呢去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雇佣军，以帮俄罗斯干黑活，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在这个顿巴斯地区有活干，俄罗斯军队不便去干，那你就搞一支雇佣军帮我去干，那俄罗斯军队就不参与。所以呢他得到了这句话以后，这个普里戈金当然是心领神会了，就在外面筹建军队了。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呢，俄罗斯的法律是禁止成立军事组织，到现在也是禁止的。那么法律规定，现在普京网开一面，如果将来要解散这个普里戈金的组织，一句话就说了，你违法就完蛋了。并且呢，这个俄罗斯的法律呢也禁止任何人以雇佣兵的身份到外国去赚钱，是都不行的。但是呢，还是2014年有一个私人军事公司成立了，叫瓦格纳公司，就是这个。并且呢，首先在非洲，在中非扩张力量，然后呢，最后高度的参与到乌克兰东部的地区，直接组织和当地的亲俄力量攻击乌克兰的政府军，这是这个乌克兰战争以前就搞这个。那么普里戈金呢说，我是卖食品的，我跟这个瓦格纳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背景是谁。那么后来有人去挖，哎，挖到了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背景的资助是谁呢，是一家食品公司叫 Concord Catering。Catering 嘛，就是做吃的， Concord 是协和的意思，协和食品供应公司，它是后面的金主，就给钱给瓦格纳。而这个 Concord Catering 的老板是谁呢，是普里戈金，他的控股人，所以这个关系一下就清楚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认，俄罗斯政府不认，这个 Concord Catering 也不认，那瓦格纳集团根本没有发言人，所以呢仗打归打，没人知道。但是一直到了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普里戈金呢和瓦格纳的关系呢就不露出水了。瓦格纳呢是一支由普京授意成立的私人武装，而普京的大厨普里戈金呢就是瓦格纳的掌门人。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掌门的瓦格纳的这个普里戈金呢，在巴赫穆特的战争中为普京呢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他这个做法非常残忍，普京让他做到监狱里面找4万名囚犯，有些是死囚犯，跟他们说啊，你每个月可以得3000块钱美金的这个工资啊，大概值2万人民币啊，每个月给你们工资，如果你们上前打仗能够活下来，你的以前的罪就没有了。这些人呢坐在关狱里等死的，这下就有机会变成自由人呢，那在前面死那比在监狱里死好啊，就去参加。这样呢他就在普京的允许之下就招了4万名的囚犯。 但是他的方法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乌克兰军队有炮火有地雷啊，他要派军队在前面去当扫雷的人呢、啊、所以呢他就让这些囚犯兵呢往前冲。第一波乌克兰哪知道你前面是谁谁啊，所以呢看见这些瓦格纳的军团一冲过来呢，就炮火密集或者是有地雷等等，这些人就打死了。那么然后呢瓦格纳的真正的精锐的部队不是囚犯呢，就在后面打扫残局，如果能胜往前冲，不能胜就撤出来，就让他们死就死。这种残酷的战法等到这些囚犯呢九死一生，大概有25000名的囚犯已经死了或者失踪了，存活率的不到50%，就100个上50个死，那个死的高。但是呢这样他就有战功了，毕竟都是囚犯，死就白死嘛。所以呢凭借在巴赫穆特的战役的成功呢，普里戈金在俄罗斯国内的声望大涨，他评为俄罗斯十大最受关注的政治人物。三月份有一次民调啊，居然呢普里戈金呢是仅次于普京的俄罗斯2020年大选的热门候选人，那普京肯定是最高了，那么剩下就他，不过他比普京差很远了。我们说采访100个人，有多少人认为普京可以首选呢？有30个，也就是普京的这个受欢迎率呢30%，而普里戈金的欢迎率呢是2%，那当然说很少了。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的政治家这个纳瓦尔尼他只有1.8%，也就是说这个普里戈金的这个支持率啊是高过俄罗斯的第一位的这个反对人，其他人都是零点几。普里戈金呢也利用这次的大胜，他就开始开口的开黄腔攻击俄罗斯的国防部啊，他并且呢通过这种政治表演为自己积累政治的资本，赢得民众的信心。他呢特别骂得多的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他说俄罗斯国防部故意不给弹药支援，使得瓦格纳军团呢付出了5倍多的伤亡。他并且呢点名道姓的骂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是该死的婊子，无耻的败类，就是骂脏话了，迟早呢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他呢也讲了一些非常特别的话，他说俄罗斯的穷人家的孩子在战场上牺牲，那么而权贵的孩子呢过着奢侈的生活啊，在家里看着 YouTube， 在美国度假，就骂这个。他甚至啊对入侵乌克兰的决定他都骂，这就是骂普京本人了。他说啊这个决策不仅没有能够让乌克兰去军事化，普京不说打仗是要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吗，他说这个决策没有能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反而让乌克兰再军事化。他说以前打仗以前去年二月份以前乌克兰有500辆坦克，现在打出5000辆坦克。他说这场错误的战争让乌克兰呢武装到牙齿，他呢甚至惊呼说俄罗斯啊现在正处在劣势，甚至有可能在爆发一场1917年的十月革命那样的革命，就推翻这个政府嘛。他的言论呢越来越大胆，他抨击俄罗斯的国防部，并且打擦边球，他呢甚至骂普京。对于普里戈金的动摇民心军心的这种言论呢，普京几乎没有做什么反应。我前面跟大家讲普京没看见怎么骂他，这个倒不是普京对普里戈金有任何的网开一面的想法，而是处于困境的普京呢他现在越来越依赖瓦格纳的支持，他不得不忍耐这个普里戈金的这个放肆。普京呢以前重用普里戈金，那固然呢有个人关系跟他是好朋友嘛，也知道他的能力，但重要呢就是普里戈金的身世啊不清不白，这个背景复杂，又做过监狱，那么他做的生意大量是非法内容，特别是瓦格纳集团完全违背俄罗斯法律，不许搞商业军队，不许到海外，他都搞了。这个意味着只要普京这个愿意的话，就可以轻易的将普里戈金拿下，那现在估计要拿下他了。这个6月23号，就是说他已经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这恐怕就得拿下他了。不过能不能拿下，人家手上还有支军队啊，这个问题大。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呢，情况呢有很大的变化，两个人的实力可以说此消彼长。一个是俄罗斯正规军的实力呢，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大幅度的削弱，而瓦格纳呢通过招募囚犯而实力大增。 而普里高金呢，也借助战争走向的前台，实现了对公司军队的直接的掌控，就不是躲在幕后了，我是领导啊。这个就标志着普里高金正式的从普京的下人变成了一方的军阀。那变化的第二点是普里高金和卡德罗夫已经实现了联盟啊，这个车臣的卡德罗夫两个人的组合呢，使得普京呢更加能够遏制这个普里高金的壮大，就他这个从这个民粹主义集团呢结盟了。从名望上讲，因为俄罗斯政府军队连次败仗，普京的威望呢不断的受到质疑，尤其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质疑普京的统治。而普里高金呢，因为一枝独秀的表现和敢于说真话的性格，赢得了和更多人的支持。在乌克兰即将反攻之际，普京当然更要依靠普里高金的这个雇佣军。对普里高金的二心，普京呢也只能忍受。对于形势的变化，以普里高金的智商就很快被能察觉到。这个普里高金呢，深知自己的核心的政治资本呢，是既占取名望又不让自己的军队遭受重大的损失，他又有实力，在保存实力的同时要赢得政治资本，这是普里高金的核心的诉求。所以呢，我们不难的判断到，在未来的乌克兰的大反攻里面呢，普里高金可能会效仿这个车臣的卡德罗夫，光说不干啊，采取消极的避战状态，这是他将来要做的。你现在抓他，你怎么抓到他？他在前线，那么你叫他打仗，他会说很多话，但是他不会真打，保护军队。所以呢，打不赢他就把这个对战争不利的事情一股脑就推到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罗斯的总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身上。俄罗斯的正规军队损失越大，普里高金的筹码就越多，迟早呢会向普京发动这个挑战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预期了。如果真有一天俄罗斯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里高金将是俄罗斯潜在的统治者之一。我们把话讲在这里。和普里高金相比呢，梅德韦杰夫、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都缺乏军事上的根基，没有军队啊。所以现在俄罗斯是日益军阀化、寡头化，普里高金呢将在权力竞争中呢拥有特别的优势。在未来的变局当中，普里高金很有可能主导俄罗斯的未来，而这是俄罗斯是福是祸，我们就不知道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